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现在你心中在想什么事情呢？什么事情像是一块大石头压在你的心头上呢？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会为许多的事情而忧虑，但是忧虑没有办法成就任何事哦。要怎么解决呢？就像最近为你读的这一本书，我们真的是只能够靠着多祷告，我们靠着明白神的话语，抓住神的应许，多祷告，交托给神，凭着信心相信主必定掌权，主必定带领，而信靠顺服是唯一的道路。我亲爱的书香家人，不论你现在面对什么样的难题，刘文为你祷告，愿你知道天父的心，他爱你，他愿意扶持你，他要帮助你，在这样的惊涛骇浪之中，他仍然不会撇弃我们，他仍然会带领我们度过黑暗的时期，走向光明，并且在死荫幽谷当中，他要安慰我们，他要扶持我们，他要使我们到青草地、溪水旁。加油！无论你现在面对什么事情，让我们一起把忧虑卸给神，让我们多祷告。先来读这一篇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，唐纳马尔提斯所写，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《少忧虑多祷告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天父之道，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六章31-33节，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31-33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。马太福音第六章31-33节，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。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天父知道。腓立比书的作者使徒保罗并不是第一个提出用祷告来取代忧虑的人，第一个提出来的是主耶稣。首先，耶稣教导那些跟随他的人该如何祷告，然后他说，不要为生命忧虑，就是不要持续感到不安、焦虑、担忧，不要忧虑要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因为这不会使事情变好，而且神已经知道你的需要。我们的责任就是来寻求神，这比任何人事物都还要重要。认识神，并且相信神，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恳求你帮助我找到一条出路，将一切的忧虑交在你的手中。我相信 当我以为无路可走的时候，你将会为我开出路。这样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《书香远地》节目，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听韵诗班的《天父的一颗心》。
天父的一颗心，慈爱又怜悯，乐意把好东西给求告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张文亮教授所写的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，讲道王子司布真的生平、事工、讲道与朋友。司布真掀起的福音大复兴，至今仍深刻的影响人心。一个身体不太健康、没有上过大学的年轻人，只因对真理忠心、对福音迫切、有愿意服侍上帝的心智，上帝透过他翻转世代。 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完上一回的第58章《祷告而生的教会会刊》呢，《剑与盾》。另外要看到第59章《斯托克维尔孤儿院》。执事们问斯布珍，发表单章没有连续性的问题，若转为教会刊物，如何有足够的内容来维持每月的出刊量呢？斯布珍说，我的文稿与讲道预备是与耶稣同行的记录，耶稣走得快，我必须跟着走得快，否则会迷失。他又说，愿上帝帮助我能将真理的内容清楚传达给心灵贫穷的人，让每个肯读能读的人受帮助，使人不在自满中沉醉。愿主使用这些文字使自傲的心灵转向上帝。执事会问斯布珍需要多少预算，斯布珍说道，在牧者学院名下增设一个6000英镑的神学教育出版基金，让出版与神学教育合一。月刊出版定为每期25000本，免费赠阅，收入才自由奉献。这事若出于主，基金绝不会枯竭。执事会又问，若外界需要的量超过预定印量呢？斯布珍说，25000份是上限，我不以增加发行量为成功，愿照起初在上帝面前领受的负担持续前行，奉献凡超过出版基金的部分全数归入神学教育之用。执事会讨论后通过提案，斯布珍将这份月刊命名为《剑与盾》，在创刊号上写道，像是尼希米记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修造者，殷勤做工，带着盾，勇敢有力的挥剑抵御敌人。后来又写道，基督精兵有不钝的剑，不锈的盾，因为我们见证耶稣，鼓舞众人思考真理，面对批判。剑与盾成为19世纪后期基督教会最主要的卫道刊物之一。当时有人劝斯布珍，刊物的立场不要那么鲜明，会得罪新派神学阵营。斯布珍回答，我们这世代充满自称有学问的人，在我看来如同一群埃及的青蛙。有人劝他不要与自由派人士为敌，斯布珍说，我不在乎他们所高举的思想自由，因为他们的灵里不自由。有人建议他不要讲时事都本着那本老旧的圣经，斯布珍说，圣经是老金矿，基督徒永远能在其中找到新金块。有人建议他讲台信息已经足够，不要多花心思再用文字传福音。斯布珍说，宁愿得着一个是丧人的灵魂，也不要赚得大英帝国。斯布珍亲自担任剑与盾的主编，请罗杰斯担任副主编。罗杰斯在伦敦一个独立教会牧会，不是浸信会的牧师，也不在都市会幕聚会。斯布珍称赞罗杰斯是清教徒的政治标记，信仰纯正，为人可靠，所有的编辑、美工、印刷、寄送全部委托帕斯莫尔与阿拉巴斯特。斯布珍总是专注在上帝给他的负担上，其他事物讲求分工合作。斯布珍一生影响后世最深的侍奉就是这份祷告产生的剑与盾月刊。1866年的9月3日，斯布珍收到一封信，寄信者是个寡妇，名叫西利亚德，住在伦敦郊区的伊斯林顿。她要奉献20000英镑，期待成立一所专收男孩的孤儿院。都市会幕从未收过如此大额的奉献，斯布珍以为写错金额，写信问他是否是200英镑。对方来信确认奉献的金额无误，斯布珍回函说明教会目前没有孤儿院。对方来信说，你向上帝祈求就会有，斯布珍婉拒，请他奉献给其他孤儿院。对方来信， 他相信上帝给斯布珍属灵的负担、见识与管理能力，并能建立一所培养上帝精兵的孤儿院。斯布珍又写信去问为什么指定要建孤儿院，他回信说，带领小孩到主面前是我的盼望。他38岁才结婚，一年后先生离世，两人没有孩子。他期待用这笔款项达成心愿，让更多孩子成为福音的宣教士。他奉献后不再过问，只一直为此事祷告。1880年1月13日安息前，仍说着：“我的孩子们，我的孩子们。”正如他所祷告的，单单在非洲，约140位宣教士出自都市会幕孤儿院，播下非洲福音大复兴的种子。斯布珍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工，他写信请教穆勒，穆勒回信：“上帝是孤儿寡妇的主。”斯布珍转告执事会说：“这寡妇的负担现在成为我的重担。”执事会认为姿势体大，讨论几个星期没有结论，甚至吵了起来。后来斯布珍请大家跪下来一起祷告，上帝给他们心中同一句经文，约翰福音21章15节说：“你喂养我的小羊。”他们起来擦去所流眼泪，互相拥抱，决心一起承担这项事工。这个决定影响了都市会幕侍奉的方向。为照顾孤儿与孤儿的信仰教育，教会开始注重儿童教育，儿童主日学事工成为照顾孩童信仰的起见。当时儿童主日学的学生人数超过7000人，属全英国最大规模。许多大型教会著名的领袖一旦离开，聚会人数就锐减。都市会幕持续百年的复兴，关键就在于重视儿童主日学。教会的许多执事、长老、教师都来自儿童主日学的培育。照顾孤儿与重视儿童主日学，使教会得以长久兴旺。1866年10月，执事会回函西利亚德，表示愿意接受他的托付，感谢他的奉献。此外，执事会加入3500英镑作为建造基金。西利亚德回信：“不用感谢我，这是我的责任，信靠主一定可以完成。”事后，斯布珍写信问：“你没有得到我们的同意就奉献支持一项我们没有的事工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信心呢？”他回信说：“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支持，因为你们热心爱主，有传福音的负担，又有广大的心胸，能胜任这一份挑战。”执事会决定孤儿院与教育事工独立分开，教会以传道为主，另成立专责的孤儿院管理委员会，由执事会任命成员，斯布珍担任主席。执事会并决定财务各自独立原则，经费不足，教会奉献支持孤儿院，孤儿院的经费有余，则全用于孩子，不回流给教会。有几个人前来申请担任孤儿院的院长，斯布珍写道：“上帝的事工，他必预备合适的人才，重大的事工交给正确的人。”斯布珍与几位人选面谈后都觉得不合意，于是专程去拜访查尔斯·沃斯牧师，求教他基督徒慈善行为最关键的一点是为社会的需求有爱心的见证、分享，还是照顾有需要的人。查尔斯·沃斯回答：“对上帝的信心视为慈善事工的基础。”斯布珍又问：“孤儿院最重要的方向是什么？是给孩子良好的照顾、妥善的教育、一技之长，还是让孩子成为基督徒？”他说：“这些都需要，但是最重要的是教孩子祷告，让他们借由祷告认识他们是天父的孩子。孤儿没有自己的家，更能体会我们都在天父大家庭里的可贵。”斯布珍又问：“为什么那么看重祷告？”他说：“我们的侍奉是站在上帝的应许上，他是听孤儿祷告的上帝，他看顾孤儿。”斯布珍说：“教导孤儿相信上帝供应他们的一切需要，别人会说我们是宗教的狂热分子。”他说：“我们永远不用担心外界的批判， 上帝的评断高过一切。斯布珍再问，怎么定义孤儿院的成功经营呢？他回答，我们所经营最大的成功就是荣耀主。斯布珍向执事会推荐查尔斯·沃斯，因为他在孩子当中活出真理。查尔斯·沃斯毕业自剑桥大学哈默顿学院，从学生时代就对儿童教育深感负担，毕业后担任浸信会小学的老师。他写道，我相信孩子的心里有个空间可以接受救恩，愿上帝帮助我一生帮助孩子的信仰。他在伦敦萨里教堂聚会，善于带领儿童主日学。1864年，斯布珍有一天到萨里教堂讲道，讲道前走过主日学教室，听到里面一个孩子问道，老师，为什么要信耶稣呢？老师说，天上的星星运转的时候必须有正确的中心，才会走到正确的轨道上。另一个孩子问，信耶稣以后为什么我会遇到打击呢？老师说，我们经过战场没有受一点伤，那才是丢脸的事。斯布珍问别人，才知道那老师就是查尔斯·沃斯。斯布珍与执事会聘请查尔斯·沃斯担任孤儿院的院长。斯布珍后来写道，成立孤儿院如同来自天上的一把火，有查尔斯·沃斯重视祷告的经营管理，我相信这把火会继续燃烧下去。斯布珍请查尔斯·沃斯来都市会幕负责儿童的信仰教育。查尔斯·沃斯挑选对儿童事工有负担的人，要具有宽大的心胸、平静的心、聪明的头脑与对上帝的爱。他说，信仰不是一堆的方法使你的生活更美好，信仰不是一堆的答案使你的问题都满足，信仰是圣灵的工作，让我们的心全然俯伏在上帝的旨意里。斯布珍说，只有信仰成熟的人才能有如此美好的灵性，因此教会邀请有最美好见证的人来担任儿童主日学的老师。1867年1月，执事会在伦敦郊区最多花园绿地的斯托克维尔买下孤儿院的院址。先前建造都市会幕的团队与查尔斯·沃斯一起规划与建造。1869年9月9日，孤儿院落成，共收纳600名男孩。开幕当天，斯布珍、查尔斯·沃斯、众执事与许多弟兄姐妹跪在孤儿院的大门口，为主在他们当中所成就的美事感谢祷告。面对外界攻击声浪，奉献只剩3英镑，每一年许多开销，还不知钱将从何而来。斯布珍说，上帝看顾孤儿，愿这里成为他的神圣之所。斯布珍许下，孤儿院绝对不因陋就简，院内有一流的建筑，五栋宿舍，各栋学生有不同制服，一间机械工厂，一栋职员宿舍，一栋教学大楼，一间诊所内住有一名医生、6名护理师，一间餐厅与一间音乐教室等等。有50位职员照顾与教导600名男孩，由婴儿到16岁也接受病童与弃婴。查尔斯·沃斯定下，这里是让孩子认识生命的尊贵，培育稳定个性与属天盼望的地方。所有的开销只靠奉献支持，对孩子分文不收。斯托克维尔孤儿院是当时英国最好的孤儿院。斯布珍写道，我们的侍奉无论多大多难，都放在可安歇的水边，单纯的仰望主。斯布珍聘穆勒为孤儿院的顾问，与查尔斯·沃斯常向穆勒请教，并编撰孤儿院月刊，定期报告事工。斯布珍写了许多诗歌教院同唱，其中有一首名叫《暴风雨中的避难所》，是孤儿院的院歌，后来成为非常著名的诗歌。他教导孩童的话语有许多流传了下来。当耶稣住在你的心中，你就找到了天国。罪喂养人的不信，一个人不想怀疑主，就要远离罪。你要刚强面对你的仇敌，当你转身退后，仇敌就得寸进尺。 上帝圣洁公义，我们是罪人，上帝与罪人不可能有任何的关系。我们得救来自上帝与他爱子耶稣基督的关系，我们要持定耶稣。我们得救是因上帝的拣选，所以他一定会在我们身上继续做工，完成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。有信心没有侍奉，信心不会成长；有侍奉没有信心，不是出于救恩。救恩与侍奉能取得平衡，在祷告、等候与圣灵的工作。没有耶稣就没有喜乐，没有耶稣活着不可能喜乐，死了不会喜乐，到永远都不会喜乐。你现在与他同在就有喜乐，他永远与你同在，你就永远有喜乐。信仰狂热的人不能教育孩子，灌输太多信仰常会绊倒孩子。好的教育者不会绊倒上帝的小子，他们会在孩子不听话时挖条水沟，好排走孩子们的固执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的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。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《恩典之路》。
你是我的主，引我走这一路，高山或低谷，都是你在保护。万人中唯独你爱我，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应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，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
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看完了第58章祷告而生的教会的会刊建与顿，另外也读完了第59章斯布珍他们教会开设了孤儿院，斯托克维尔孤儿院成为非常多孩子的祝福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商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是恩典之路，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，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。